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四号会议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能看车呀、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叫盘马，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身份
马票啊！
大哥，让二萝卜很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这期声音太臭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第七集。
他这一剑自肘下穿出，方才刺出，剑是倏然划开，当真是防不胜防。欧阳锐惨叫声中已然被挑去了巴掌大的一块肥肉，之痛之下尽力一跳，犹如一只极大的风筝凌空劲舞而上。原读道：
你还想不想看他跳的好不好？
小姑娘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转头对庭中诸人道：
你们就看着不救啊，江湖道义都到哪里去了？
他小小的年纪，志气未退，却满口江湖道义，这实在是件可笑的事情。满座之人却没有一个能笑得出来，纷纷低下了头，不敢看他。小姑娘见没人理他，顿足道：
要是有人肯出手，我就嫁给他。
他这话想要故作老成，可偏偏志气十足，可是当此之时，谁又能笑得出来呢？袁独哑声道：
小姑娘，你若是急着嫁人，可千万别挑这个时候，一不小心我杀了你未来的夫婿，你可能就得当寡妇了。
那小姑娘虽然脸皮非薄，但也被他说得满面通红，禁不住一跺脚向内厅跑去，却听一人朗声道：谁要急着嫁人，怎么不等等我呢？那小姑娘的眼睛顿时一亮，娇声道：
就是我，你是哪位英雄啊？
神威镖局的院墙虽然不是很高，但镖局本就是吃江湖饭的，道上的朋友可也得罪了不少，倒不得不防，因此墙头上不但撒了黑灰碎钉，而且上张铁网，网上布满了毒针荆棘，当真是飞鸟难越。但此刻这墙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位年轻人，他双足立在铁网之上，竟似非常舒服惬意一般。待看清年轻人的样貌，小姑娘的眼睛更加亮了。那年轻人俯首而立，身上着一件简简单单的粗布白衣，将洗得干干净净，此外别无事物，只是面容俊秀，肤色白中透红，似乎尚不习惯在这许多人前露面。若不是他显露了这手高明的武功，只怕庭中众人十人倒有九人要将他当作身居闺阁的女子。那小姑娘脑中灵光一闪：
你是不是李清愁？
那人笑道：李清愁，去年我还跟他喝过酒呢，怎么你也认识他？那小姑娘失望地摇摇头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墙上那人却目光炯炯盯着他上下打量，继而微笑着：我听这里有人急着要嫁人，是不是你呀？那小姑娘羞道：
我只是一时。
她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因那人的目光实在太厉害，她 他倒真像在打量自己的新娘子一般。厚脸皮的女人若是遇到了厚脸皮的男人，那真是一点法子也没有。就算她是个才十三四岁的女人也是一样。但幸亏每个女人都有她的法宝，这小姑娘也不例外。她咕噜着大眼睛突然说，
叔叔，你让我嫁给你也行，但我嫁人可是有条件的。
那个人哦了一声，神色似乎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，似乎生怕自己达不到，到手的新娘会飞掉一般。
哦，什么条件？
小姑娘春葱细指，尖尖翘起向上一指，
这条件就是赶紧把这个自我感觉很好的人赶出去。
而她所指的正是袁独。袁独似乎也是个厚脸皮的人。小姑娘和年轻人如此一问一答，她的眼睛只在剑上，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。那年轻人顿时松了口气，这个条件好办得紧，你就等着出嫁吧。袁独突然冷道，
你还是等着做寡妇吧。
剑若雷霆，一道乌光宛如泼墨一般从淡青的天幕中直滑而下，一声碎响，墙上那人突然一个倒栽葱直落下来，他立足的铁网从中断成了两截。小姑娘一声尖叫，脸都害得变了颜色，庭中一阵惊呼。没有人能想到袁独的剑锋竟能击出如此之远。袁独脸上泛起一丝残酷的笑容，似乎别人越是忧愁恐惧，他便越能从中得到乐趣一般。他的墨剑回掠却倏然顿住，他的身形也跟着顿住，脸上满是惊骇，不可置信地盯着前方，似乎突然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。小姑娘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却赫然看到墙上那个人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他禁不住一声欢呼。那人向他微笑致意，揉着肚子站了起来，苦笑道，
我这人身子一向弱得很，最经不起凉风吹了，你突然扇过来这么急的风，可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
袁独哼了一声，墨剑嗡然作响，一剑斩出。那人突然大叫道，
慢着。
袁独一愣，墨剑来势顿缓。那人转头对小姑娘说，
这肚子可实在疼得厉害，你能不能给我杯热水压它一压？否则你未来的良人只怕敌不了这墨鱼一剑。小姑娘扑哧的一声笑了，
可以啊。哎，你怎么叫他墨鱼啊？
那人低声道，你看他全身乌黑，拿了把剑也是黑的，跟炭烧的骨头似的，不是墨鱼是什么？我本来想叫他乌贼，可他又不偷东西，好像跟贼字儿沾不上边儿，那就只好委屈叫墨鱼兄了。
说话间，那小姑娘已是满满的倒了杯热茶递到了他的手中。那人微微一笑，擎高了手来接。他本就比小姑娘高出很多，小姑娘只好抬起脚来将杯子升高递了过去。那人又是一笑，笑容却带了种说不出来的局促之意。那人又是一笑，盯着他说，
这是不是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呢？
小姑娘顿时羞红了脸，转身欲走，却突的神色一变，急声道，
小心。
那人抖的伸手抓住小姑娘的手掌，尽力微吐，她的身影突然变成了两个。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，转瞬之间两个身影又重合为一个，但就是这一瞬间，却已躲过了追命锁魂的墨剑。那人双手并不松开，带着小姑娘横移两丈，这才转过身来。那人双手并不松开，带着小姑娘横移两丈，这才转过身来。 面沉如水，盯在袁独的身上。方才偷袭一剑无声无息，若不是那小姑娘机警叫得及时，恐怕她此时已成亡魂。袁独不住冷笑，墨剑犹如毒蛇般轻轻抽动，发出丝丝的消响。那人冠玉般的面容渐渐变轻，犹如白玉中注入了一层烟雾，越沉越浓，显见正自凝运真气，预备雷霆一击。庭中不乏见多识广之辈，但如此怪异的功夫却无人见过。但越没人见过的功夫便越是难以抵挡，威力便越是惊人，这也是武林中的常识。袁独暗暗惊心，只听那人缓缓道：以你之剑术竟然行此等卑劣之事，看来我杀了你也不为过。袁独傲然道：只要你能杀得了我，怎么着都不为过。那人淡淡一笑说：哼哼，那就容易了。他的笑容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此时他的面容已变得比铁还轻，这笑容犹如雕刻在脸上一般，就显得特异至极了。袁独心下发毛，大叫道：拔你的剑！那人缓缓将杯子举起道：杀你哪用什么剑呢，这杯水就够了。袁独的鼻子都气歪了，从没人敢如此看不起他，从来没有。墨剑扬起，缓缓在身前画了个圈儿，这一招叫风生云聚。伴随着这招，袁独的周身劲气全已提起，丝丝缕缕汇聚到胸前、臂肘，然后再到墨剑的剑尖儿。他提剑而立，模拟鹰之翔舞，缓缓将身形展开。此刻的他正如一只奋翼欲飞的墨鹰，视天下如土，将任意捕之。劲气如泉涌火炽，越来越汹涌。袁独只觉周身力量即将达到巅峰，他必杀的信心也上升到了巅峰。等到他身子完全展开，墨剑的圆圈画到第三个，就是他劲气运转到顶点之际，也就是他必杀一招出手之时。青面人却动也不动，只冷冷地看着袁独的行动。小姑娘却为这庭中的杀机所慑，手心满是冷汗，禁不住一步步后退。庭中众人如受重压，瞬时都安静了下来。天地隐晦，似乎也在等着这雷霆怒发的一击。终于，袁独功行圆满，一声尖促的厉啸乌芒迸发，刹那间满厅都是横溢四走的剑气，剑气如若实质充盈冲撞，宛如万千细流汇聚成大江巨海，夹着天风海雨向青面人倾天压下。青面人眼睛微微眯起，似乎不胜这剑气的力芒，他的手突然挥出，挥出的手中握着的正是那杯水。水溅出，青面人另一只手掌探出，击在飞溅而出的水上，细细的水流刹那间被凌厉的掌风击成数不清的水滴，自青面人掌下炸开，每一滴水珠在他的掌力催送下都如一柄利剑。这一掌击出，水珠散开何止千千万万，袁独的剑锋被满天的水珠割得支离破碎，冲天的剑锋嘶啸之声顿时暗淡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水珠发出的尖啸。袁独的面色变了，他手中墨剑突然一紧，合身扑上，墨剑利锋割开了冲天的水珠，向青面人掷了过来。青面人不避不闪，左手的中指在杯中蘸了一下，一滴晶莹的水珠聚在了他的指尖。青面人巨指弹出，
那滴水珠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，飞袭元毒的面门。元毒顾不得伤敌，墨剑圈转，只听苍啷的一声大响，那滴水珠散为风尘，墨剑却被震得直向后荡去。元毒面色如纸，这等神功当真是匪夷所思。青面人道：
你不用害怕，我方才弹指之时已然将水珠冻成冰珠，才能将你的墨剑荡开。你若以为我已修成摘叶飞花的功夫，那你就错了。
他手中说话，手下却丝毫不停，左手不断地在杯中站着，痴痴地弹出，每弹一指便是一声大响，就算元毒不想让他弹中墨剑都不行。
元毒急得口中是怒骂不绝，却无能为力。那小姑娘看在眼里，当真是心花怒放，只是想到这青面人若是胜了，难道自己真的要嫁给他吗？且不说自己小小年纪怎能嫁人，若是当真嫁了他，半夜醒来却看到这样的一张青脸，那可真是吓都吓死了。小姑娘心下盘算，口中就忍不住吓死了吓死了的自言自语。正当他说到第三句时，青面人身形突的一顿，一杯热茶任他挥霍来去，已然告情，连一滴都不剩了。
元毒蓄势已久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厉吼一声，连人带剑化作一道乌芒向青面人直投过去。他惯常心高气傲，哪曾被人这等打压，早就憋了满腹的怨气，这一下乘势而起，当真有斩云裂石之威能。青面人也似乎一下子慌了手脚，眼睁睁地看着元毒冲了过来，却已无能为力。突然间，元毒一声尖叫，竟然倒撞了回去。青面人姿势不变，只是手中的杯子依然不见。他大笑道：
哈哈，你以为我只会运水成冰吗？水没有的时候，我偶尔也会用用杯子的，打疼了你吧。他笑吟吟地看着元毒，目中尽是喜悦之色。
元毒突然翻身挺起，满目狰狞。这个时候太阳已斜，淡淡的光晕照着他满身的黑衣，仿佛有股怒气在黑衣下翻腾鼓涌，将他的身形渐渐撑起。
元毒眯着的碧绿眼睛已然睁开，带着无穷的怨毒照在青面人的身上，他恨不能将这两道眼神化作利齿，将青面人吃掉。
青面人却浑然不觉，他面上的青气渐渐褪去，悠悠然地看着元毒。
元毒突然伸手凌空抓出，庭中坐得近的一位青年不及提防，被他掌力所吸，踉跄着向元毒冲来。那青年知情不妙，反手运劲，双掌向元毒击去。元毒墨剑闪电挺出，光芒一闪，已将那青年的双掌钉在了一处。长剑跟着前挺，墨剑穿喉而过。那青年一声怒喝还未出口，眼珠暴突，已然含恨而死。
元毒阴笑不止，长剑有入毒蛇，带着那人的尸体向青面人撞了过来。这情形极为凶残，那小姑娘啊的一声惊呼，双腿酸软，坐倒在地。青面人脸上青光一闪，犹如照了一个青铜面具一般，隐隐有光芒闪动。他陡然大喝一声：该杀！
这喝声回音阵阵，同时在厅内厅外震响。
青面人这口气隔空吹在元毒的脸上，元毒就知被砍了一刀，身形不由一滞。青面人双掌突然探出，半途变掌为爪，凌空一捞，
明明隔着具尸体，但他这一爪竟虚空抓在元毒的胸前，立即一盆鲜血迸出，元毒厉喝声中，鲜血犹如活物般被倏然聚集到青面人的掌中，青面人手臂翻转，将这团血雾控在手中，随手一转，血雾铺长，宛如一柄红色的血剑，将元毒当头截下。这柄血剑无形无质，流光一般的红影一闪，已完全没入到元毒的体内。青面人手才触到元毒的身体，立即松手后跃，手连甩了几甩，仿佛狠绝其脏。元毒全身是浴血而立，双目半闭，目中神光已然散淡。他坚忍残酷，身体之伤向来不放在心上，但这次惨败在青面人手中，心中的伤痛当真是难以形容。青面人的眼睛冷冷地盯在元毒的身上，余怒犹自未息，他忽然展颜笑道：方才是哪位也说了句该杀？庭中一片默然，青面人的眼神若电，扫来扫去，庭中众人无人敢正视他的目光，一起将头低了下来。就在此时，突然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：是我。随着这句话，神威镖局的大门忽然就裂开了。神威镖局号称中原第一镖局，大门格外威武，乃是用半尺厚的铁木打就，然后包了铁皮钉合而成。当日门城之日，老总镖头曾满意的在门前走来走去，夸口说这门可以传给子孙辈了。哪知这似乎永不损坏的铁门就这么忽然从中间裂开了，灰尘满地，待那灰尘渐渐散去，只见一人倚门而坐，脸朝外，也看不清什么样子，身上衣衫破旧，宛如乞丐。小姑娘啐了一口说：
切，原来是个要饭的。
这乞丐忽然站了起来，众人都禁不住随着他抬头。他的身形也不是太高，身材并不特别魁梧，衣衫更是褴褛不堪，但当他当中一站，众人的目光却再也挪不开了。他转过身，突的八步向厅中走来。镖局打开门做生意，大门进来便是演武场，也就是剑神之会所在。演武场再向里就是镖局大厅，大门与大厅相距十余丈，本也不近，但此人才举步忽然就到了厅中。他探出手掌，老人面前的木盒突然的碎开，一柄乌柄长剑弹起，落到了他的手中。那剑光芒夺目，映得众人眼睛都睁不开了。难道这就是明剑之华？这光华未免也太夺目了些。那乞丐注视着那剑良久，徐徐地转过身来，他的双目抬起，盯住元毒。他的目光并不十分凌厉，但元毒就觉得在这目光的照射下，竟无藏身之处，这散淡之极的目光却偏偏能着幽通微，让一切无所遁形。元毒的后背微微发热，一滴冷汗慢慢沁出。那乞丐目光沉静，悠悠道：以后不准你再用剑。元毒一呆，尚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那乞丐举手一划，宝剑从上而下将元毒劈了下来。这一招毫无花巧，也不见得多么迅捷，但已将元毒的一切后路全都封死。 无论他如何闪避，这一箭都会当头劈下，绝不会有任何的差错。原毒是心念电转，刹那间将所有的箭招想了个遍，竟无一招能抵挡此箭。他逼不得已，只好墨剑上迎，运足功力以抵挡这简化到极点的一箭。这一箭不但自身简化到极点，而且也将对手的箭招简化到极点。在这一招面前，已不需有任何花巧，也不会有任何花巧。
马路苏有问成你啊，
马路苏有问成你啊。赶快加入 QQ 群3524696735246967，
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
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知道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要盘吗？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。
深圳
马票啊！
大哥，电话模糊，很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这些
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他一剑劈来，你便只能一剑迎上，此外再无他法。血光如黎明冲破黑暗，古勇剑出，光华夺目，咔嚓的一声轻响，这一剑已将元毒的墨剑劈断，跟着如飞瀑冲击，奔向元毒的面门。元毒一声怪叫，全力回缩，那剑光芒闪动，顷刻间自他的头颅滑下。血光如黎明冲破黑夜，古勇而出。元毒自面门以下直至小腹，竟被这一剑划开了长长的一条血口，鲜血犹自点点溅出，洒了盐无城满地都是。元毒一掠三丈，立即定住，他的目光犹如喷火一般钉在乞丐手中的剑上，全然不理会自己浑身浴血。这难道就是五阳剑的威能？这把剑若在自己手中，又能发挥出多少力量来？庭中的每个人都不禁自问。元毒盯了良久，狠狠的道：
总会有一天我也还你一剑。
黑衣纷飞，人已越墙而去，那乞丐却并不追赶，回身对青面人道：你是不是也想要这柄剑？
来人一剑击退元毒，本应该信心正足，精气神无一不在巅峰，然而他却只理了理两只脏的已经见不到底色的衣袖，随随便便的往墙边一站，暖暖斜阳之下，他的身影说不出的慵懒散漫，正如流浪四方的乞丐无二。但不知为何，众人心中却隐隐涌出一种渊庭月至高不可攀之感。青面人目光收缩，盯在他身上，目光中光芒闪动，似乎在寻找这渊月的瑕疵。良久，他突然说：孤傲。那乞丐微微一笑：正是。庭中一阵悚然惊呼，那小姑娘更是叫得大声。这个打扮得宛如乞丐的人，竟然就是名动江湖的少年剑神。然而他一剑退敌的剑法气势，除了郭傲，当今少年英雄之中又哪还能再找出第二个人来呢？青面人叹道：既然你是郭傲，这剑我就不要了。郭傲微微的笑道：你要不要这剑跟郭某有什么关系呢？青面人脸上的青光渐渐褪去，露出原本唇红齿白的面目，笑道：哈哈哈，只因为真正的五阳剑就在你的手里，这柄剑是假的。
啊，这话一出口，庭中众人一起大声的喧哗。庭中端坐的老人突然间站起来怒喝道：你说什么？这剑会是假的？他又惊又怒，竟然有些口吃起来。青面人悠然地望着郭傲：你们若是不信，不妨问他。众人的目光一起望向郭傲，郭傲点了点头说：不错，这剑是假的。那老人冲了过来，一把从郭傲手中抢过剑，大笑道：怎么会是假的？这怎么会是假的？你们看，这柄剑运有如此的光滑。青面人冷冷地说：就是因为它的光滑，才看出它的真假。你们有谁见过如此炫目的宝剑？老人手中剑光闪动，依旧耀眼升华，可那老人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。完了，完了。他突然大喝道：就听你们两个一打一唱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青面人冷笑道：呵呵，究竟是真是假，你不会让他拿出来比较一下吗？那老人突然就转向郭傲，同郭傲散漫的眸子一碰，瞬间就觉得满腔的话语全都冲了回去，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青面人说：真是没出息的人，只会对我乱发火，怎么见了个厉害的便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呢？也好，我就再帮你一个忙。说着他向郭傲抱拳道：郭兄，能否借剑一看？郭傲笑而不语。青面人说：莫非郭兄竟是个吝啬小人，连剑都不肯一试吗？郭傲微笑道：我的剑从不给人看，出鞘只怕会见血。青面人笑道：我也听江湖传言，从没人知道郭兄的剑在何处，剑只在该在之处。小弟的眼光也算是好，竟也看不出郭兄将剑藏在身上何处。郭兄难道就不能让大家开开眼界吗？郭傲盯着他，青面人脸上满是笑容，目光一闪不闪，竟似说的是真心话一般。孤傲突然抬手将假剑丢向了青面人，青面人接过说：我是要看真剑，不是这假剑，郭兄误会了。孤傲淡淡的笑道：只要你用这把剑施展出你的飞血剑法，我保证你立刻就会看到我的五阳剑。青面人的脸色变了，强笑道：飞血剑法，这等邪恶的剑术我怎么会呢？何况百年以来，飞血剑法只在九华派二弟子新铁石手中见过一次，我又岂会啊？郭傲也不答话，任由他说着。青面人蹙眉道：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郭傲又笑了笑，他这一笑，身上隐隐带着的森然剑气就立即消失不见了，他的人也像完全沐浴在深沉的夕阳之下，变得温和无比。许久他才悠然道：若是你肯脱了衣裳让大家看看，那么我的剑就给你看了也无妨。那青面人的脸色骤然变得铁青，他的目光也仿佛变成了青色，恶狠狠地盯在郭傲的身上。郭傲一动不动。青面人的脸色越来越青，简直阴沉的都快滴下水来，他胸口起伏，似乎极为愤怒。庭中众人这才赫然发现，他竟然是位女子。郭傲目中蕴含着一丝针芒般的笑意，直盯着这青面女子。 突然听到咯的一声响，演武场的石砖竟然被这女子蹬裂了两块。他突然尖声道：
姓郭的郭傲，你真想我脱光了给你看吗？
郭傲摇头道：
不想。
青面女子微微一愣道：
那你想怎么样？
郭傲淡然笑道：我只是不想别人把自己当成傻瓜而已。青面女子笑道：
你以为你这样就不是傻瓜吗？你若真想我脱我就脱，要是我脱了我就缠着你非嫁给你不可。
厚脸皮的男人如果遇到了厚脸皮的女人，那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的。郭傲脸色微变，那女子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强化道：
现在你既然不想我脱了，那就赶紧拔你的剑。
郭傲呻吟道：凭你方才一句该杀，我的剑就给你看看也无妨，只是别人没这个资格。众人一起打起了精神，准备看看江湖上传言剑术第一之人于长空的佩剑到底是何模样。何况郭傲声名响遍江湖，但从没有人见过他的剑，连他的敌人都没有。他的剑只在该在的地方，上一个瞬间在他身上，下一个瞬间就在敌人的咽喉。奇的是，在郭傲身上永远穿着一件破旧的衣衫，犹如乞丐，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能藏住一柄剑。那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只见郭傲长长的叹了口气，然后转头问向那青面的女子：你看到了吧？众人都不明所以，那青面女子的脸色却变了，喃喃道：
好剑，好剑，好剑法。
难道方才郭傲叹气的时候就已经出剑，只是听上听下众人都没有看得出来？世间真有这样快的剑吗？郭傲笑道：你有这等眼力，江湖上已经少有对手了。青面女子冷笑道：
好了不起啊，不出一个月我必将五阳剑夺过来。
郭傲笑了，这实在是种很好的挑衅。他越生气，郭傲便越是悠然，笑道：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？青面女子的脸上情气突然全部褪去，郭傲的剑从没有见过人。那女子突然道：
其实原因很简单，红中枯这都是世人的秘密害的，但幸好草木虽无情，但不是无德，我这些秘密就是听他们说的。
他这个解释倒十足的标新立异，郭傲也不为怪，淡淡道：
哦，怎么我没听他们说过呀？
小姑娘紧紧地攥住他的衣衫，当真有死也不放的气概。
你可千万不能走，你走了谁赔我们的剑去啊？
郭傲喃喃地说：
你们的剑为什么让我赔啊？
小姑娘愤然道：
怎么不要你赔？我们好好的五阳剑被你看了看就成了假剑，不找你赔难道找于长空啊？
郭傲一脸的苦笑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小姑娘见他不说话，更大声地叫了起来：
你敢说不是被你偷换了吗？你可敢让我们搜上一搜？若是在你身上搜不出真的五阳剑，我情愿将自己赔给你。
郭傲通身的武功可给这小姑娘抓住了，竟似却挣脱不开。天下有100个浪子，至少有99个都是对付女人的高手，但郭傲偏巧是99之外的那一个。小姑娘仍然恶狠狠地揪住他：
你究竟赔是不赔？
我能不能不赔啊？
不能。
小姑娘笑着答道。
当下三人坐下说话，郭傲这才知道那老人乃是神威镖局的总镖头，名唤铁枪镇山河上官雄，那小姑娘乃是他晚年得的女儿上官红。几天前神威镖局接下了一注大镖，自觉无力护送，因此才想出了这个法子，想用五阳剑换一位高手相助，将这批镖火送出四川。郭傲沉吟道，什么样的镖竟然要用万两白银来换？上官雄叹息道，也没什么稀罕，就是些银子。是没什么稀奇，也就30万两白银而已，从成都运到云南巨鹿渡口，来去虽只300余里，但中间要经过莽长山、关锦山、庐陵渡等险恶处所，这么多银子走在路上，当真是将羊往虎口里送。郭傲道，你既然自知无力护送这镖，为什么还是接下来呢？难道你不怕有命挣钱无命享受？上官雄道，郭兄以为我想接吗？这趟镖乃是吴越王亲自拆下的，我岂能不接？吴越王可是当今嘉庆皇帝的七弟，号称权倾天下的吴越王。就是他，那你倒真是不得不接了。上官雄反手挥出，将身后高高落起的木箱盖震开，银光耀眼，这箱子中全都盛满了大锭的官银。上官雄叹道，那吴越王不由分说就将30万两官银堆到我家里，这几天我是吃饭睡觉都守着这堆银子，当真是煞费了心机。他以手抚摸着银锭，苦笑道，别人见了银子眉开眼笑，我现在见了这堆银子，当真是茶饭无味，心如刀割呀。人常说财色害人，以前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，现在却不由我不相信了。郭傲道，所以你就想出了这个剑神大会的主意，想用10000两来换30万两。吴越王给了我5000两的辛苦钱，我自己的家底约有5000，这10000两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了。哎，此事一了，我也该隐退江湖了，江湖险恶，刀头上哪儿能博来钱财呀？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就不错了。郭傲沉默着，这件事无论在谁手中都是个大麻烦，大到可能会将人整个吃掉，他可一点儿都不想沾染。小姑娘目光闪动，忽然道，
郭叔叔莫非怕了？
郭傲淡淡一笑，这等拙劣的激将法，他中招的可能不是几乎为零，而是确确实实就是零。那小姑娘见他并不上当，忽然跑上前去拉住郭傲的手道，
郭叔叔就可怜可怜我们，帮我们走这趟镖吧，我知道郭叔叔是位英雄，一定不会将这种小事放在心上的，有郭叔叔坐镇，还有什么贼敢动这个镖银？郭叔叔若是肯答应，我就轻易一下好吗？
他红红的小脸扬起，望着郭傲，目光中尽是殷切的目光。郭傲心下叹息，他知道自己是逃不掉了。逃不掉的事情，郭傲的处理办法一向很干脆，所以他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神威镖局装好大车，
由12个趟子手押送着，跟郭傲一起上路。上官雄老镖头直送到十里长亭，方才叮咛折回。上官红却跟着镖车一同出发，郭傲极力拦阻，却是拦不下，因为郭叔叔答应走镖，只是赔了我们的剑，还没赔我们的大门呢。遇到这等刁钻古怪的小妖精，那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吗？好在郭傲也并非是没有自信之人，凭着身上变幻莫测的五阳剑，除非魔教教主亲至华阴阁阁主宫临，倒也能保住个小小孩童的安全，也就不太在意了。当时盛夏，山中风物尤为清爽，一行人出了十里长亭，沿着官道缓缓走去，看着远处连绵的青山，犹如天衣般舒缓展开，山围里还是山，再近了便是绿树飞花，鸟兽行舞其中，倒比人还自在得多。30万两装了6大车，由骏马拉着，上盖帆布，鱼贯相属，排开长长的一列，看上去颇为壮观。郭傲跟上官红合称一计，行在车队的最前。上官红执意要自骑一匹，郭傲不理，所以他这一路都嘟囔着小嘴，不肯理郭傲。郭傲倒也落得个清静。又行了30多里，天气渐渐炎热起来，盘大的太阳孤悬在长天正中，将炎炎火箭不住的投放下来。上官红不住的拿袖子擦汗，心下却颇觉得无聊。忽然就听前面一声呼啸，马蹄声响，两匹高头大马是迎面走来。上官红精神一振，他这个时候早就忘记了厉害，长路寂寥，心中正盼着有些毛贼来劫镖，好看些热闹。眼见马背上两个人进阶进装佩剑，双目锐利，不由心下大喜，回视郭傲，却见他闭目养神，神色淡漠，就好像没有看到一般。那两位骑士驱马走近，突的左右分开，从镖车的两边打马而过。那两位骑士驱马走近，突的左右分开，从镖车的两边打马而过。等到了车队的末尾，突又拨转马头，缓缓地跟在了车队后面。12个趟子手脸色全都变了，那小姑娘见骑士并不动手，微觉失望，突的又闻到一声呼哨，又是两乘快马缓缓地自前方行来，到了车队面前也是左右错开，行到车队末尾，先前两位骑士的前面，突然转头跟那两位骑士两前两后夹镖车而行。只听呼哨声不绝，一刻钟不到，已然行来了24骑，进阶排成两列，行在镖车的两边。小姑娘先还是极为兴奋，此时却不觉心头战栗，郭傲却仍然是闭目养神，不闻不问。那24个骑士突然同声长啸，一起驱马，围着车队是急绕起来。这些骑士的马术进阶高绝，这么多人前后相属疾驰绕行，竟然丝毫不乱，前后马蹄也绝不半绕，一时间尘土飞扬，是呼啸震天。12名趟子手再也不敢前行，赶紧是勒住了马匹停在当地。黑道规矩，只要不反抗，极少有趟子手被杀之事。这12人多年行走，经验都极为丰富，一停下来立即蹲在马的旁边，双目注视地面，将手中的马鞭抛得远远的，手法再纯熟无比，简直比原毒的剑法还迅疾自然一些。 十二名趟子手一停，孤傲的马也跟着停了下来，是上官红勒停的。孤傲眉头皱了皱道：怎么这么吵啊？他的双目倏然睁开，一名骑士正打马从他的面前冲过，忽然就觉毛骨悚然，仿佛一柄剑贴在背上一般。他忍不住转头看的时候，就见一双极为冰冷的眼睛瞪着他，这眼睛也如利剑闪耀，施展的正是必杀的绝招。
9673524697
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
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Sure.